中国广播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准阁揆卓荣泰今天呢发布了第三波以财经部会为主的内阁人士，国发会主委是由资诚创新咨询公司的前董事长刘进清出任，经济部长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数发部的部长黄彦南，工程会主委则是前中油董事长陈金德。卓荣泰强调说，确保稳定的供电是经济部的最重要任务，至于要如何做到，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说，520上任以后会对外说明。李仁月报道。
准阁揆卓荣泰公布第三波以财经部后为主的内阁人士，国发会主委由资诚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刘进清出任，经济部长为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金管会主委则是政大保险系教授彭金龙，工程会主委由前中油董事长陈金德担任，数发部长则是中研院特聘研究员黄彦南，国科会主委则是南台科大校长吴成文。卓荣泰表示，期待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能够确保稳定供电，并且发展多元绿能。而媒体询问要如何能够确保供电稳定，以及花莲大地震过后台电是否供电吃紧，郭智辉表示要趁这段时间向各界请教。而卓荣泰则强调，过去多年台电的电力调度有很多成就。
行动创新内阁的团员们，我们都会以稳定供电作为第一要务。
另一方面，现任数位部长唐凤以及金管会主委黄天牧等官员没有留任。卓荣泰说，政府执政团队是一棒接一棒，他要寻求从这个阶段到下一阶段最需要的人才，而对于过去阁员的努力和辛苦，他都表示尊敬和感谢。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相信在刚刚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是准阁揆卓荣泰说，这个有关于内阁团员的部分呢，内阁阁员都会以稳定供电作为第一要务。可是等不到520，现在电力供应已经拉警报了。昨天晚间的北台湾差点就发生了停电风暴。4月3号花莲大地震造成了台电多部的机组损坏。昨天傍晚大潭新八号机组突然就跳脱，备转容量率瞬间掉到只剩下2%多，幸好最后因为水力发电全开，同时要求台积电这些企业大户自开发电机来帮忙，惊险躲过了限电危机。台电发言人蔡志梦今天还原了昨天的惊险情形。
那到了下午之后，应该是到5点多，大潭八号机像临时因为这个试水泵的故障，所以它造成整部大潭的基础八号机大概110万就整个都跳机了。那这个时候刚好是进入夜间风，大概5点多嘛，大概夜间风最需要它的时候，它确实造成了我们整个备转的容量一度降到大概3点多左右，大概不到这个有到三以上，那媒体有报道说不到三，我们事后精算是大概超出了3点。
好，这个台电发言还说，当时呢是很惊险的，1分钟之内拉了上来。媒体人赵少康今天感叹台湾供电不稳，昨天呢就是一个警告，未来还有的苦要吃。而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李彦秀痛斥，民进党完全执政8年之后，台湾的能源政策只能够在用爱发电、大涨电价还有限电危机之间不断的在走钢索，险象环生。失去的能源政策、失当的能源配比、失焦的意识形态、失格的总统跟官员，让任性台湾已经成为了空谈。而提到总统呢，再过一个月蔡英文就要毕业了。不过呢，在今天小英总统忍不住还是出手了。卓荣泰今天发布第三波以财经部会为主的内阁人士，准总统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人士迟迟没有公布，所以小英看起来是决定帮忙。蔡英文总统上午接见纽西兰国会跨党派友台小组访台团，在介绍与会来宾的时候，他亲口表示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将接任外交部长，而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转任国安会秘书长。
我们今天一起会面的我们总统府林佳龙秘书长，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要卸任的蔡英文抢先帮赖清德来发布外交国安人士，前所未见喽，让好多人跟外界都吓了一大跳。准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说，那个名单一旦确定了，会有正式的记者会会对外发布。现在呢是进行到第三波。至于说国防跟外交、两岸跟国安团队的人士，预料会由主要权责的准总统赖清德亲自发布。那么至于时间，目前还没有决定。
6点新闻念，
晚六点多，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宴。中广新闻宴陪伴大家从傍晚的六点钟到晚间七点，陪您下班，陪您吃晚餐。在这一小时当中呢，提供给您今天国内外的焦点新闻，包括有政治、财经、国际民生一次掌握。好，我们现在在中广新闻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一起来关注在今天国内外的焦点新闻，感谢您的支持。我们先来看今天台北股会双杀很惨哦，中东战事扩大，恐慌指数 VIX 持续的飙升，美国股市收黑拖累了台股，在今天跳空狂泻，盘中最深跌幅呢狂杀有605点，中场大跌了547点，收在19901点，台北股市杀声隆隆，股市呢这么差，那么汇市也是同步下挫，新台币的汇率今天一度贬破了32.5元，创下最近8年来的最低纪录。而现在外汇专家也说，在520之前台币都会很悲观，大家预防的是可能会贬破33块钱的这个关卡。另外在黄金价格方面，中东局势越来越紧绷，让国际的金价也在狂飙，金价一度呢冲破了每盎司2400美元，创下了每盎司2448.80美元的历史新天价。那么台北市金银珠宝工会的副理事长石文信今天就说，金价已经涨到了他这辈子从来都没有看过的这个价位，同时大胆预测如果说国际的金价站稳2500美元，国内的排锆价会飙到每钱呢超过10000元，甚至有可能涨到12000元，这个价格也不是不可能。在520前夕，国造潜舰的计划生变，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号目前呢正是在紧锣密鼓进行泊港测试，传出专案召集人国安会的资委黄树光辞去了相关职务，潜舰小组即将解编，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量产计划。对此总统府最新回应说还在了解当中，不过呢黄树光的妹妹也就是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证实，在一两个礼拜之前呢，他就听到他的哥哥黄树光这么说了，就知道有这个讯息。现在呢，就是尊重黄树光的选择。
我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大概就知道了，所以其实这是他工作上的选择，而且刚好也是政党轮替嘛。我觉得这个是他工作上负责任的态度了，本来就应该跟着这个工作完成阶段性任务的话，因为他年纪也到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每个人的生涯规划嘛。
好，生涯规划黄珊珊说的还挺轻松的，不过呢根据了解，黄树光除了是跟蔡英文总统表明只做到5月19号519国安会资委任期届满，他同时也表明说未来不再担任任何的公职，国造潜舰后续舰量产计划的主导权将会回归海军司令部，还有呢国防部，为后续舰的量产可能是投下变数了。知情人士说，黄树光对于自己一再遭到外界的抹黑是相当愤怒的。在去年总统大选初期呢，爆发了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还有海军顾问郭喜外泄机密的争议，当时黄树光又遭到波及。而为了捍卫清白，现在的黄树光呢，据说已经把办公室给清空了，专心要应对提告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诽谤的这起官司。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8:10，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在今天哦最热的刚刚发布的财经小内阁的名单，继陆续发布了两波新内阁人士之后，准阁揆卓荣泰今天再发布以财经科技部会为主的第三波内阁名单。那么很快的，就在一个月之后，520呢这几位今天刚亮相的财经科技首长将会带领着台湾往前走，主导我们未来的经济生活方向。那么财经内阁的能耐跟底气，哎，我们一定要来认识哦。马上连线的是资深财经记者张佳琪，进一步了解。佳琪上线了吗？
是，立峰晚安。
好，我们先来这个快速，我们先来扫描一遍今天发布的第三波内阁名单哦。国发会主委是由资诚创新咨询公司的前董事长刘敬清出任嘛，经济部长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担任，金管会的部分是政大商学院的副院长彭金龙接任。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数发部长中研院的资讯创新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黄燕南接任，国科会是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吴成文出任。进一步观察，几乎呢都是来自于学界跟产业界的黑马。这里头呢，我们刚看了一下，有这个身价百亿的上市公司的董座啊，也有 AI 的专家，也有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少棒投手的，这个学经历跟背景各有亮点哦。佳琪怎么看嘞？
是今天的这个名单出来，确实让大家比较这个意外哦，因为本来猜的人都没有在名单，几乎是到了最后出现的这个名单，大家都认为是黑马哦。在财经界来讲，这几个人选在之前这几天从来没有被讨论过。那么国发会主委刘进清哦，这个新科的主委，在之前几乎没有人在财经界对他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哦，也没有讨论过，因为之前大家猜的是经济部长现任的王美花，他之后可能会转任国发会，这是可能的人选之一哦。结果是从这个产业界延揽人才，那么在刘进清的执掌之下，国发会可能会朝向比较不一样的方向来发展。那么是业界跟产业界人士认为，可能这是一个还蛮适才适所的任用哦，因为本来他从事的职业的工作内容就是擅长为规划跟行动这方面。所以这个任用呢，到目前为止产业界还没有听到比较多的这个负面的声浪，或是比较惊讶到不敢置信的情形。但这个金管会主委哦，先前猜的人选相当的多哦，从和库金的董事长董瑞斌，再猜到阳明海运董事长郑珍茂，然后也猜过这个政基会的这个董事长张传章，这是先前的这个中经院的院长了。然后最近曝光的有包括第一金投信的董事长尤昭文，他是尤清的儿子哦，还有兆丰金控董事长雷仲达，都有猜过。但是呢，唯独今天这个亮相的主委人选彭金龙呢，是大家都没有猜想到的这个人物哦，所以也让这个各界感到非常的意外哦。不过彭金龙呢，他是政大商学院的副院长，专长就是在保险，而且也曾经担任过这个保险司的这个人员哦，因此其实在官僚体系里面以及在学术界产业界都有相当的长才可以来担任这个职务哦，只是说这个人选到现在才曝光，让大家比较惊讶而已。而这个彭金龙他跟保险业界也是相当熟识哦，之前曾经是金融总会的这个担任过职务，所以对业界对他也不是太陌生。不过呢，彭金龙跟目前新寿的董事长这个魏宝生是蛮熟的，所以在目前的金管会主委黄天牧对于新寿的增资案，其实要求新寿在 RBC 六月底前恢复到200%的这个要求哦，让这个新寿其实有一点压力哦，会不会因为新的主委上任之后，这个要求有一些变化，可能是之后要来观察的。当然，如果说这个熟悉保险业务的这个人来担任金管会主委的话，其实对于保险业的一些新的这个财会方面的制度的这个跟进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哦。所以这个后续的这个表现还要来观察。那么经济部长让大家非常惊讶哦，之前经济部长大家猜是谁呢？猜是现在的政次曾文生可能很有机会升任哦。不过结果出来是让大家非常意外的，是从产业界来找人哦，是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这个大家都是跌破眼镜哦，原来是从业界来揽财，而且是集团的董事长。那么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也让这个各界意外之余，也可以理解到，其实政策面可能对于半导体产业近零排放这些新能源这些方向是非常在意的哦。那崇越集团在这方面都有涉猎，所以业界认为在新科的部长这个上任之后，他可能会是最熟悉半导体产业的部长哦，对于我国的半导体产业的政策的破化以及推进呢，是很有帮助的。不过也闹出一个事情，就是才刚宣布，就有立委爆料说，这个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呢，曾经违反过政教法，而且他的当时辩护律师之一就是要接国防部长的顾立雄哦，也让这个新科的部长还没有上任，就有一点满城风雨的味道。立凤。
好，我们刚刚来盘点一下佳琪所提到，几乎呢今天看到好多都是黑马哦，然后来自于学界跟产业界。那么整体来讲，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没有这个公务体系的包袱嘛。那佳琪在这个财经部会呢跑线也很久了，从这个历来财经部会首长的这个表现，现在没有这个政治经验，没有公务体系的包袱，哎，在未来政策推动方面，它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呢？能够为政策来加分吗？佳琪。
其实业界会蛮担心的是经济部，因为经济部的掌管的业务实在太大，而目前即将接掌的这个新科部长哦，他的这个长才是在半导体产业，显然对科技也比较熟悉，但是别忘了经济部还掌管了所有的这个制造业跟台湾所有的产业哦，所以郭智辉他写能不能对石化塑胶等不同的产业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会影响到政务的推动。再者呢，在台湾的这个产业发展目前已经是半导体独大的情形之下，也有工商团体担心说，如果说部长上台之后，这个发展的方向又持续的推进，让半导体独大，这个不均衡的态势对长远的台湾的产业发展是不是会不利？这都有待这个郭智辉上任之后才能够厘清。另外一点就是目前电力的供电问题，以及这个绿能、净零排放等议题，还有 ESG 等议题都是非常热的话题哦。在郭智辉缺乏这个行政体系的历练之下，只有掌管过集团的情形之下，有没有办法马上来衔接上业务，会影响到所有台湾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个任命呢，其实业界也还在看，因为毕竟很多产业对郭智辉是陌生的哦，只有科技产业可能对他比较熟悉，这个部分可能要有待观察哦。那另外金管会的部分，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新科的主委跟寿险业很熟，但也跟新寿的目前的董事长很熟，他能不能让这个各界认为说这个过于熟识的情形之下，未来他怎么处理新寿的问题，是不是延续黄天牧的目前的政策呢，还是会开一个方便门呢，还是有更新的在会计上面的一个引领哦，这都是各界会比较关注的。至于国发会呢，虽然说目前的这个政策发展方向在国发会扮演的角色看起来似乎很小，可是国发会从过往在经建会时代就是总统最重要的幕僚，他必须娴熟各个领域的业务，才能够协助总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考验新科的国发会的主委能不能在有限的这个顾问公司的资历之下，能够把所有的部会所上呈过来的案子做比较有效率并且快速的判断跟规划统整，来作为国家政策拟定一个重要的参考。立凤。
好，这个佳琪刚有提到这个准经济部长这个郭智辉，他是业界出身了，刚看他知道他业界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那今年71岁，在业界的经验这么的丰富，那过去呢就是做生意嘛，做生意就是好多的面对很多对象都是潜在的合作对象，不会把钱往外推。那刚刚看到是来自于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的爆料，说这个郭智辉呢过去曾经帮助过大陆华为来设晶圆厂。好，那现在这个人事案出来以后又扯到了大陆华为，所以王宏威就有一个质疑说，那赖清德提出这样的一个人事案，是不是有别的盘算，别有用心呢？是不是也代表说，哎，那在未来跟这个大陆华为甚至大陆企业方面，是不是在立场方面就会有一些调整呢？现在财经业界的这个讯息跟观察嘞。
其实崇越公司也已经说明了，这个他所指的这个公司苏州的崇越是承包废水处理工程的业务，不是协助中国大陆建立晶圆厂哦。这个崇越方面已经有声明，不过呢，在商界这么久，以往这个半导体以及科技业界跟大陆之间的这个生意往来是很多的、哦、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疑虑，相信也可以这个理解，但是我相信高层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应该也有参酌这方面的因素。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在 它比较有限的这个，不能说崇越集团不大，但是呢要注意到台湾还有很多制造业以及传统产业，其实有不少业者也是会忧虑说他对这些产业还不熟悉的之下，未来如何来协助业者度过困难，尤其是在碳费的征收已经目前是实施的情形之下呢，业者是会有担忧的、哦、这个部分可能是未来郭智辉上任之后首要的挑战。但也不要遗忘了之前在第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经济部长曾经也用过产业界来的，也就是这个华航的董事长钟才宇，当时是只有是误入丛林的
小白
兔，做了没多久就去职哦，足以显示经济部不是那么好搞定的。但也有用过这个来自于这个产业界的，也还算成功，所以代表由产业界延揽进入部会，不见得会水土不服。但如果产业界进入部会的这个公务的体系熟悉度不能够快速上手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像之前的李世光也受到了一定的挫败哦。因此这个郭智辉的出任有办法克服到这些问题来带领经济部所属单位往前行吗？这也是目前产业界很大的疑问。李总，
好，这个就像佳琪讲的，这个经济部不一定好搞。那我们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部长王美花他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在520之后的位置的安排。那昨天传出国发会嘛，现在挥棒落空哦。在财经记者这个区块当中，今天有没有听到美花的下一步动向的最新安排嘞？佳琪。
今天王美花没有公开行程，所以她没有对外发言。不过呢，在过往的这个猜测当中，转任政务委员很可能是一个选项之一，因为国防部主委目前看起来不是他了嘛。二方面，他的先生顾立雄已经担任部长了，他可能也不适合在第一线的阁员名单之内，所以政委是一个有可能的选项之一。那么在外贸协会董事长也可能是一个选项。如果说这一个任期贸协董事长黄之芳届满之后由王美花接任，其实过往经济部长也常常是这个转任到贸协董事长一职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的选项之一。但目前看起来可以确定的是，大概是主要阁员当中应该是不会安排王美花了。立凤，
好，我们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财经记者张佳琪哦所带来的观察跟分析。那么在今天由准阁揆卓荣泰所发布的第三波的内阁人事名单当中，还有一个是争议的焦点，好，就是由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呢是安排了中油的前董事长陈金德来担任。不过先前呢外界就在质疑说，陈金德啊，他过去曾经遭到监察院的弹劾，还担任过建商的独立董事。卓荣泰对此他还蛮护航陈金德的，他说陈金德确实曾经被弹劾，不过呢，工程会给予的是申诫处分，并不影响来继续担任公职的权利。李仁月报道。
准阁揆卓荣泰公布第三波以财经部会为主的内阁人士，他在介绍阁员的时候，除了期待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能够确保稳定供电并且发展多元绿能之外，也期许新任数位部长黄彦南站在守护资安的第一线，强化防诈保障隐私。另一方面，工程会主委由中油前董事长陈金德担任，先前外界就质疑陈金德过去有相当多的争议事件，而且曾经因为兼任盈利事业负责人遭到监察院弹劾。卓荣泰没有让陈金德回答，而是亲自表示陈金德确实曾经被弹劾，不过工程会决议处以申诫的处分。
申诫是在九项太阳当中最轻微的一项，也不影响他续任任何公职的权利。
而对陈金德还担任建商独立董事，卓荣泰说，身为政府的一员和阁员之一，必须在法定的时间之前完成一些在民间的企业参与和连结。卓荣泰在介绍陈金德的时候表示，他对于县市乡里的重大工程相当熟悉，在中油董事长任内也善于沟通，接下来一定可以继续发挥沟通的长才。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而陈金德接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现在国民党蓝营方面动起来了，就针对陈金德提出呢，他当年在代理宜兰县长任内开放农舍的政策，还有在高雄市政府担任职务的时候经营民宿，以及呢担任可宁卫董事长还有龙大独董等许多的质疑。陈金德今天呢，他也是战狼的性格，所以今天是一一回应做了反击了。他也强调说，今后如果有人在没有经过查证恶意胡乱拼凑的情况底下来说这些事情的话，他说呢，他就要提告了，来捍卫他自己的名誉。而美国前总统川普今天也上法院，成为第一位遭到刑事审判的 前美国总统。戚海伦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面临四大刑事案件，先登场的是封口费案。川普被指控伪造商业记录，用来掩饰他疑似和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的亲密关系，进而避免负面消息外泄，影响他的2016年总统大选选情。川普则否认伪造商业记录。封口费案今天以遴选12名陪审团和6名候补陪审团开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川普史无前例的刑事审判开始，几分钟内出于公正考量排除了一半的可能人选。96位一般民众，有60人在纽约法院表示他们无法公正以对，随即离开。剩下的人接受问卷调查，题目包括新闻阅读习惯、是否参加过川普集会或是阅读过川普的书。这显示要组成12名公正人士组成陪审团，挑战性相当高。由于案件受到高度关注，所有陪审团成员都将匿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对他的刑事案件提出强烈抗议，他在法庭外声称这是骗局审判和政治迫害。川普还多次暗示法官将阻止他参加儿子五月的高中毕业典礼。 CNN 报道，这个说法和事实不符。记者戚海伦报道。
在中东情势方面，以色列正在考虑如何来应对上个礼拜六伊朗的攻击事件。总理尼坦雅胡办公室发出了声明说，国际社会呢必须要团结起来抵抗伊朗这种威胁到世界和平的侵略行动。另外，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今天是跟德国总理肖兹见面了。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说，习近平强调中国大陆跟德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彼此不会构成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强调说双方的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关系稳定的保障。未来合作项目像是机械制造、汽车等传统领域，绿色转型、数字化、人工智慧等新兴领域，都是中国大陆跟德国在未来有机会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的项目。中国广播公司。今天台北股市跟汇市表现是双杀。我们先来看在汇市表现方面，汇市在下午四点钟收盘，中场呢是大贬了 1.13 角，以32.490兑换一美元。台北股市呢今天大跌了547点，盘中还跌了600多点哦。中场是收在19901点，跌幅 2.68%， 成交量放大到了5357.81亿元。柜台指数下跌6.98点，收在245.52点，跌幅 2.76%， 成交量1191.98亿元。日本股市、港股、陆股还有这个印度股市通通都是黑压压的。今天应该是每一个国家股市都是走跌，而且跌得蛮凶的哦。在日本股市方面，大跌了761点，收在38471点，跌幅 1.94%。 韩国股市跌幅更深，下跌60点，2609点，跌幅 2.28%。 港股下跌351点，16241点，跌幅 2.12%。 大陆股市，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0点，3007点，跌幅 1.65%。 深证成指来到了9155点，下跌214点，跌幅 2.29%。 印度股市下跌456点，收在72943点，跌幅 0.62%。 国际汇价方面，欧元兑换美元 1.0626， 美元兑换日元154.53，一美元兑换7.2382人民币。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2369美元。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好，提到这个黄金的价格，最近呢金价狂飙。好，这个在金价表现方面哦，前两天还一度冲破了每盎司2400美元，那么今天最新报价每盎司是2369美元。好，现在又往上跳了，来到2370美元，这是最新的报价哦。那么这个金价呢节节的飙升，不断的狂飙。对这个情况呢，台北市金银珠宝工会在今天也说，金价已经涨到了连他们从业人员这辈子呢都还没有看到的这个新天价，每天价格不断的涨涨涨。他说如果国际金价在未来站稳了2500美元，那国内呢我们现在排高的黄金价格在银楼方面有可能每钱就要超过10000元，甚至会来到12000元，那么这样的一个高 单价的黄金价格也不是不可能哦。持续来关注的还有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后天呢礼拜四就要开法说会了，就在法说会的前夕，现在市场还在热烈讨论的是宅基指数的议题。证交所对此跟投资函说别怕，不要怕哦，因为台指期呢曾经在2021年4月到2022年的10月间，因为台积电权重占了台北股市超过了 30%， 列入了宅基指数，这个宅是狭窄的宅，基础的基，宅基指数。那么当时呢，你历史经验来看并没有对现货市场带来明显的影响，初期呢现货市场还价量齐扬，所以金管会也说他们还是会注意这个情况，已经请证交所要留意这个问题了。另外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最近呢面对强敌环伺，这个强敌呢包括是中国大陆的比亚迪，还有就是小米呢也开始自己造电动车了、哦、那么特斯拉不管是售价啦或者是它的这个销售量都受到了严厉的挑战，严格的挑战。好，那么特斯拉即将在这个月的23号要发布最新的财报，在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底下，这家呢全球电动车的龙头正在设法应电动车需求放缓的问题。根据外媒的报道说，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现在是透过了电子邮件 email， 他写信通知内部员工了，说特斯拉呢要进行裁员了，要在全球裁撤的人力呢是大概 10% 左右，那么去换算现在特斯拉的员工人数大概会有14000人将会被解雇。美国的通膨难以降温，随着美国三月 CPI 的年增意外上升到了 3.5%， 这对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也就是联准会呢近期内要降息的希望等同呢是泼了冷水。英国这个礼拜即将发布的三月份的官方数据，市场预期将会下降到 3.1%， 这是两年来第一次低于美国。那么对此彭博经济学家在报告当中就提出看法说，英国的央行最快今年六月就会启动降息，那么降息的幅度到时候应该是能够超过市场的预期。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对中国大陆的冲击越来越大了。好，你把时间往回推哦，推到了2017年，从2017年到现在将近有这个七年左右的时间，美中角力地缘政治最核心的焦点，去年呢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家了。那么对这个现象，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的分析是，美国呢是默默的进行供应链的管理，而这个效力正在逐渐的显现。这彰显在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方面，光是去年大陆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就大幅减少了1247亿美元，取而代之的有两个国家，大家猜猜看。哎，好，这两个国家呢是墨西哥还有越南。持续关注的是劳动部发布了最新一期、国内的减班休息也就是无薪假的统计。好，这个礼拜呢看到最新数字，实施的事业单位已经减少到260家，人数下降到6385人。这个数字是写下了从2021年当年六月中旬，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三级警戒之后最近两年10个月来的一个新低点。那么劳动部官员也说，现在包括了制造业的订单在陆续的回流，那么预估这个无薪假的情况应该能够越来越缓解，国内的这个产业的景气将能够乐观的越来越有机会能够上扬。前国民党立委林益士涉及收贿6300万元，这个数字是新台币6300万元，案子缠讼多年，立审法官对于贪污的见解都不一样。那么最高法院大法庭去年统一见解，采行的是附条件实质影响力说，认定明代收钱乔氏就是涉及贪渎，将这个案子发回到高院更审。林益士呢担心被判了重刑，所以也在频频的出招，他申请释宪失败以后又申请法官回避，继高等法院驳回之后呢，最高法院也驳回确定了，终局裁判出炉后，高院最近将会针对林益士涉贪6300万元的这个案子要重新的来开审。 新任的内阁人士发布，金管会主委呢是由政治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保险系的教授彭金龙出任。55年次的彭金龙彭老师，他其实还蛮符合现在赖清德主推的年轻内阁的标准。那么对于这个保险啦、金控、银行、证券运作也都不陌生。在过去长期关注的是健保的一个困境的问题，所以过去呢，他参加过好多的论坛，都提出一个呼吁，就是希望可以在健保裁员有限的情况底下，希望政府呢跟各界都能够思考建立第二层的健保，也呼吁各界以后如果真的有机会加保的话，一定要回答我愿意。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39，我是黄丽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夜。中央新闻夜从傍晚的6点陪伴大家到晚间的7点，陪您下班，陪您吃晚餐，在一小时的这个节目当中提供给您，也帮大家来整理今天国内外的新闻焦点，包括有政坛、政治、国际、财经、民生重要新闻一次掌握。来看的是，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名，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规范中央还有地方呢，应该要订定行人交通安全推动还有改善计划。地方政府如果查有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没有在期限内完成改善拆除的，最高要开罚咯，罚款可以高达新台币15万元。前总统马英九二度访问大陆的第一站被安排，大家记得吗？当时呢，马前总统参访的是这个无人机的制造大厂大疆公司。当时马英九呢，脱口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怎么看待大疆无人机被运用在俄乌战争呢？那么大疆所派出的解说员当时的回答是，这个情况呢，没有办法去管制对方。这个答案其实还蛮尴尬的哦。那马前总统其实也蛮敢问，他的问题提出来以后，对方的回答就直接告诉你，真的我们把这个无人机卖出去以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管制它哦。好，这个前总统的大灾问或许呢，就在这个无意当中已经点出了新形态战争的荒谬还有多变哦。好，到底面对这个新形态的无人机的这个战争，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的准备呢？张伯仲的分析报道。
马英九或许基于对身为客人的认知，或是不愿让主人更为难，没问出那个可能让对方更下不了台的关键争议。大疆从2020年底至今持续被美国，特别是五角大厦列入黑名单，理由是透过滥行搜集并分析基因资料或高科技监控行为，帮助中共大规模迫害人权。但侵犯人权的指控恐怕还不是欧美各国禁绝大疆的真正理由。许多专家早已警告，大陆无人机会把搜集到的数据同时传送给北京政府，严重威胁各国国安和民众隐私，甚至不排除在战时被遥控成为攻击性武器。说来，这些大疆等级的无人机都只不过是可运用在战场上的初阶产品，真要深入解释各型规格更高、用途更广的军用无人机，那简直是重新定义未来高科技战场的胜败图像。三月中旬喧腾一时的美军绿扁帽成员来台协训我陆军特种部队，除了是否常驻我外里岛成为焦点之外，部分媒体也点到协训内容还包括一种称为黑色大黄蜂的微型无人机，不到手掌大小，却能够在敌我对峙的战场前沿，即便在战时无法取得 GPS 的恶劣环境下，部分昼夜以敌人难以察觉的隐蔽性，如同一只振翅的蜻蜓，扮演作战部队最清晰锐利的耳目。而早在外界不断反复论辩国造前舰何时下水、何时服役之前，中科院早早就完成多款军用军规无人机的研发，有些甚至已经发展到第二、第三代。这些各具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有的专门用在执行高空长途侦搜任务，有的则兼具侦搜与打击功能，更有些被称为游荡弹药或群攻武器的无人载具，索性把它看作是无法回收的无人自杀攻击飞机，可能更容易理解。当然还有火力更胜美制弹簧刀300型，只靠单兵后背包西行的巡飞弹，用来对付半径10公里内的敌方高价值人车目标，威力十足。当然支配未来战场成败的无人机还有许多专属军武大国研发中的惊人构想， 例如本月初有三架实验性质的 F-16 战机在佛罗里达空军基地展开一项全名为次世代无人飞行作战试验在台的毒蛇计划，简言之就是在导入 AI 功能后测试能否透过自主飞行软体将原本需要飞行员控制的 F-16 变身为无人驾驶却能执行自主攻击任务的中程僚机。计划如能获得突破，势必将再次改写人类的空战史。透过无人机改变战场样态，显然已经是个军武强权摆上优先议程并全力寻求突破的重大规划。至于处在冲突前沿的台湾，即便得以智慧的余地不多，但该有的未雨绸缪绝对不能少。520即将就位当家的赖政府，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而由中科院所研发的陆射箭二防空系统在屏东的九鹏地区有第一次参加了演训。根据军事新闻通讯社所发布，陆射箭二的实弹射击影像成功的命中靶机，也展现了优异的拦截性能。什么叫做陆射箭二呢？它是天箭二型飞弹的一个衍生型，有效的射程有15公里，可以执行的是360度哦，搜索追踪还有监控的功能，具备掌握敌军的定翼机啊、旋翼机、无人载具无人机跟巡弋飞弹的侦测能力，也可以跟现役的复仇者飞弹还有双联装刺针飞弹做整合，强化台湾区域的防空能力。来关注的是下午最新我们收到的讯息哦，就是在桃园的部分地区接近青埔这一带，说是在今天下午呢突然发生了停电的状况，那么范围大概包括有大园区啊、中立跟青埔等等，好多网友都上脸书还有 PTT 的论坛发文哀嚎，说到底呢台电在做什么？昨天不是这个北台湾才有这个差点发生限电危机吗？怎么今天又来了？好，这个台电的回应来咯，说是五权配电的发电所第60馈线的电异动的这个动作呢，跳脱所造成的，当时有影响到停电户数有3700多户，那么台电紧急派人到现场抢修，陆陆续续呢已经恢复了全线的供电了。另外是怪物浓雾锁金门，金门今天下午浓雾再度来袭，导致当地的交通运输造成影响。好像每一年你到了这个四月份，清明前后的大概两三个礼拜，清明前后就很容易在金门啊跟马祖地区会有浓雾的发生。那么气象局刚刚最新的预报也说，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甚至在明天的一大早，南部地区可能也会有浓雾的发生。那么金门呢，今天下午的这场浓雾，对于这个在航空航班的方面已经造成影响了，在傍晚的5点钟过后，能见度呢降到只剩下300公尺，所以导致了金门的上亿机场暂时关闭，也因此呢有大概是12个航班被迫取消了。12个航班你去算它的运能，大概就是800多名的旅客旅程就受到影响。气象预报也说，在上个礼拜五其实下半天开始，金门又吹起了这个南风，然后今天呢又有锋面南下，所以大概是在今天到明天，这个浓雾的状况可能还是会再次的发生哦。如果说大家在金门地区这两天有行程的话，要事先来做好这个预防性的替代方案了。另外国家队呢面临考验的，我们来看看，就是打炸国家队颜面尽失。根据林传媒的报道说，云林地检署侦办了25电信的诈欺案，结果意外追查出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前委员，他的名字叫做萧其宏，才刚卸任呢，然后就以每个月大概是5万块钱的代价去担任了业者25电信的顾问，透过了他自己过去在电信业所累积到的人脉，协助来处理跟电信业者跟厂商之间的往来业务。好，被形容说他的地位就好像是门神一样了。那么检察官约谈了 NCC 其他委员跟职员之后，认定萧其宏没有遵守这个旋转门的条款，在本月11号呢，依照违反公务员服务法已经起诉了萧其宏。而在刚刚呢 ,NCC 已经有回应，看到是说，诶，怎么会有卸任的委员跑去当诈骗集团的门神，然后每个月拿5万块钱。NCC 说他们感到震惊 还有遗憾。同时呢，也发布这个萧启宏的背景，说他现年59岁，过去呢是中原大学医学工程的硕士，专长就是电信、电机、电子。早期呢是交通部电信总局的技正，后来是担任了 NCC 的资讯长，在2020年的8月1号被提名出任了 NCC 的委员，在2022年的7月份卸任，但是没想到就卷入了这个诈欺案了。国民党立委卢宪益没有出席本月12号立法院会的表决，可是呢，却有卢生们有他的这个投票记录，引发了作票的质疑。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说，经过查明了，原来这个卢生们呢，是因为会场的干事把立委给认错了，所以造成了误差卢宪益的表决卡。这个部分呢，将会惩处立法院的议事人员。
至于误差表决卡部分，将予以行政处分。二，有关表决卡之发放方式，系由会场干事帮委员将表决卡片插入表决槽，并非由委员领取表决卡，因此不存在委员带领或冒领表决卡之事。
好，这是立法院所爆发的这个卢生门事件，今天是告一段落了。韩院长说要来惩处立法院的议事人员，因为把委员呢给认错了。另外政坛的话题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哦，因为他的大姑，也就是他老公的大姐涉及诈欺，然后被政敌猛攻，已经从上个礼拜这个战火烧了好几天。今天一大早，徐巧芯到了中广新闻网接受千秋万世节目主持人王浅秋的专访，他说他没有办法去干涉亲戚到底要做什么，可是呢却要来承担这个相关的压力。他说这实在很不公平啊，有婚姻的这件事情哦，徐巧芯说坦白讲他都有点后悔了。好，这句话就被抓到了哦，那么又让媒体来做大篇幅的报道。今天下午徐巧芯呢再度回应做了说明。
所以并不只是谁耽误到谁，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他们家人发生的事情变成是我受到攻击、批评跟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我的关系，他们的家庭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检视跟压力，这都是不符合比例的。所以我才感叹说呢，难怪现在社会啊，就是很多女性都觉得那交交男女朋友就好了，也不一定要结婚，也不一定要生小孩。
好，徐巧芯呢的大姑涉及到诈骗洗钱，不法金流预估呢是达到有2700万元。民进党立委黄杰来质疑说，以徐巧芯过去哦有罪推定的逻辑，那么徐巧芯就应该把立委给辞掉了。那么被徐巧芯反呛说黄杰的脑子有问题，所以呢又引发了双输的战争。徐巧芯下午更点名黄杰说：“啊，你不是要告吗？你就赶快去告吧。”
拜托快点好不好，等不及要你来告我，坐等法院认证了。黄杰说要告就要告，政治人物说话要有诚信。我一向都是如果说要告谁我就会告谁，但是呢告我的人过去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欢迎黄杰放马过来挑战看看。我说过了，我从来不曾说过只要有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他有涉案，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说他全家都应该要辞职。所以我不知道黄杰是从哪里有了错误的记忆，那时空哪在哪一个时空哪一个背景之下看到了平行时空的徐巧芯有说出那样子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他脑子里面被塞了什么东西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这不是谩骂，这是从他的言论里面做的推理。
我们刚刚所听到是这个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一轮猛攻，点名黄杰说你不是要告我吗，赶快来告我吧。那么黄杰在刚刚也有回应了，既然徐巧芯你这样说我就会进行提告，今天之内一定会请团队来处理。另外政坛关注的还有一位是民众党的前发言人，被网友昵称宝宝的杨宝珍。杨宝珍今年二月，当时在媒体的这个读访之前，好多的麦克风在前面，他公开落泪宣布辞掉民众党发言人跟立法院党团副主任的职务。那么下一步的动向呢，外界都很关注。今天传出了杨宝珍要到基隆市了，他要去担任基隆政策推广大使。由于基隆市现在是由国民党执政的，就引发了蓝白合的想象空间。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今天回应说，他早就知道杨宝珍要去担任基隆政策推广大使，同时还爆料说是杨宝珍自己去应征基隆市政府的 工作，说这个呢跟蓝白合没有关系。
最近基隆市政府有那个市政推广跟行销的需要嘛，特别是他们像最近要成立一个叫儿少处的，那他们需要有一个担任那个妇女儿童这种代言人角色，去做市政行销，那他就去应征嘛，他就应征上了，我觉得他做那个工作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应该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跟蓝白无关的，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好，那么杨宝珍的下一步未来会不会来参选台北市的松山信义选区的市议员呢？会披白袍还是蓝袍？今天这个媒体连番的提问哦。那么柯文哲就反问记者说，那你怎么不认为说杨宝珍会不会去基隆选，还是呢是回到台中他的家乡去选呢？坦言现在都还太早，不能够下定论。那么柯文哲在上个礼拜是自己到了云林 long stay， 为了这个麦寮乡长的补选，这个补选结果上个礼拜六已经揭晓了，最后是由民进党所支持的无党籍许忠富获得胜利，来拿下了这个补选的这个宝座。那么民众党所提名的林怡礼黯然落败。媒体人邱明玉爆料说，柯文哲这次等同一次得罪了云林张家跟云林县党部，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柯文哲今天回应说，很多事情呢是要来追求党的自主性，在现在两党政治运作的情况底下，难道他要什么事情都不做吗？那么对于说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这两天点名他说柯P是有声量的焦虑，要柯文哲要能够耐得住寂寞，来听柯文哲是怎么回应的。
奇怪，我那有什么声量的问题，声量焦虑的问题，神经病。他民众党作为台湾第三大党嘛，我们也是力争上游嘛，在求发展，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追求党的自主性，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得罪谁得罪谁啊。如果这样的话，在目前两党政治的这种政治现实情况下，难道什么事都不要做吗？也不可能嘛。
好，大家刚刚被这个柯文哲的哈哈笑声哦，哎，这个精神又好一点哦。好，来继续关注的就是民众党的前发言杨宝珍，他现在的新工作呢是要到基隆去担任基隆的政策推广大使，他的新老板是国民党的新北市基隆市长谢国良。可是现在谢国良正面临的是罢免的危机哦，因为现在公民团体发起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这个行动，上个礼拜呢已经把3436人提议人的名册资料送到了中选会，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联署作业了。对于谢国良现在面临的罢免危机，柯文哲说：“
罢免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哦。我还是主张法律问题法律解决了，不要法律问题政治解决嘛。老实讲哦，这种罢免我是要很强的理由的。我就觉得常常搞到，其实哦会让整个行政受到干扰，我是不太赞成的。你要罢免要有很强的理由啊，哦，所以法律问题法律解决，不要搞政治解决。至少我对罢免的案子的态度是不赞成的。”
好，柯文哲表态呢不赞成哦，现在公民团体对于基隆市长谢国良所发起的这个罢免案。那么基隆市政府发言人吕庆伟也说，基隆市政府的市政运作不受到外界的影响，会继续的专心来拼基隆市政。士林地检署侦办了色情论坛创意私房，今天有媒体报道说，检方呢现在是透过金流锁定有80名高级会员的身份，说这些80名的高级会员，包括有医师啊、老师、工程师，甚至还有军警人员，最近就要发动搜索跟约谈了。对此，士林地检署今天还发了新闻稿做回应，说检方呢是严守侦查不公开，从来没有公开或者是揭露侦查的作为。那么这个案子是从这个黄子佼持有未成年少女的性私密的影片所引发的，现在涉及到侵害他人隐私还有性私密的影像，残害了妇幼的权益，办案团队正在深入的调查当中。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播报。